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洗粪，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好，神带领我们，神带领以色列人都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实在不懂，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比我们聪明有智慧。这倒不是说 他故意不合逻辑，而是我们对那个正确的逻辑常常不能看得很完全。前面他讲绕道而行，13章18节，现在不但是绕道，而且转回，不但是转回，而且是回，好像是回埃及一样。好，法老必说，各位，法老是一直在追踪，在侦测这200-300万人的路，他心里当然一直不愿意让以色列人出去，最后不得已让他出去，他还有两件事真是希望在他们身上报复。一个是怎么可以损失这200-300万个不要钱的奴工呢？可以做好多事啊。第二个，我好像被他们打败了，这很丢脸呢、啊。为个人的荣誉以及为国家的经济利益，我都应该把他们追回来。那但是十个灾那个余悸犹存，所以还不大感动。好了，这时候他们听到新闻了，或者是报告的人说，以色列人先是绕路，然后往埃及走了。这一下就让法老点醒了，醒清醒了，明白过来，醒悟过来。我这几个字当然都是讽刺的，因为这不是清醒，他进入了更大的在万劫不复的一个黑暗里了。他以为他清醒了，他以为他想对了，其实是想大错了。他在想到说，啊，以色列怎么会往回走，这是很奇怪的事啊。那我懂了，这是天助我也啊，当时有一时的糊涂就让他们离开了，为了十个小小的灾就让他们离开了，让这一笔巨大的财富和人力就不再替我们效劳了。现在他们显然是天助我也，他们在旷野走迷路了，要不然怎么会这样绕又甚至走回头路呢？哎呀，走迷路了，那我现在头脑清楚了，那我要去追他啊。这里又讲到神使法老刚硬。当我们做恶的时候，想恶的时候和想善的时候，每一件事其实也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只是我们一再说我们人不知道什么掌管，而我们自己来体会的时候，我们完全是自由的，一切在开放的，我们在做选择的。那法老就心刚硬，一方面是神这样做，一方面是法老的坏，咎由自取。法老的坏，法老的蠢，让他说我怎么这么愚蠢让他们走。其实他所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他们走，他所做的最坏的事就是不让他们走，他所做最好的事只是还不够快，就是让他们快一点，他所做最坏最糟的事就是终于让他们走了，又反悔了，把他们再带回来。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哎呀，神在人身上得荣耀，神可以像在大卫、在约瑟、在保罗、在耶稣、在那些活出善良、智慧、诚实、勇敢、刚毅不拔各种美德，特别在黑暗的环境中显出他是多么的光辉烈烈的。那而这个人又把荣耀归给神，就在他身上得到荣耀，人家会说他所服侍的神真伟大。 他所信靠的神真伟大，把他塑造成这样子，真是了不起。但是神也可以在法老这种悖逆的人身上得荣耀。我们多次讲过，万物都是神的仆役，有的是在顺命当中成全神喜悦的旨意，有的是在悖逆当中不知不觉成全了神愤怒的旨意。现在法老也是一样，他要在法老的身上得荣耀，已经得过十次的荣耀了，就是在法老刚硬当中使世人看到悖逆上帝不听上帝会有多可怕的结果，这样人对上帝有更大的敬畏。现在有这么大的敬畏，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哎，这种知道我是耶和华，前面已经知道过了，知道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任何神明不能跟他抗拒，知道耶和华是宽大慈爱，但是也不以无罪的有罪的为无罪的。好，现在埃及人已经学会了，但是又忘记，所以再来学一次。这次他们最后学，这次学他们就是用他们的性命，如同上一次用他们长子的鲜血来学会的，多么的可惜。好，于是以色列这样行了。其实这以色列这样行就是耶和华这样行，耶和华吩咐摩西这样行，摩西吩咐以色列这样行，以色列就这样绕道了。这也算是很顺服，就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走，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顺服了。好，第五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法老逃跑，百姓逃跑。好，这里讲埃及王，圣经不太多埃及王，多半用法老，这里埃及王也再一次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王，他是埃及地的王，但是他居然想跟宇宙万物的王来对抗。事实上如果他是埃及的王，他这王位也是上帝给的，他很幼稚。有人告诉埃及王说，这是把刚才讲的再重复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埃及王会反悔，说法老他们逃跑了，也就是说我们是怎么少了哪根筋，到底什么事让我们让百万劳工不要钱的走掉了。哎呦，我们真是太愚蠢了。就是每次人家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法老就心痛，我要做回来。然后再加上前面听到他们走迷路了，这两件事想到他们走，现在看到他们走迷路而且回来了，可以再瓮中捉鳖了啊，他就法老就变心了。哦，这个变心就是把他们原来好不容易变对的心又变错了，就是让他们走的心又让他们回，要抓他们回来了。第十四章第五节的下半句看起，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这里强调是那个这，我们做的这一件事是什么事，何等糊涂、错误、愚昧、不可思议，怎么这么糟糕啊，什么事啊，就是我们让以色列人去了，不再服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正做了一件在400多年来他们所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早早该做的正确的事，就是让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埃及人，就是不再让以色列人做奴隶。各位，我们什么时候让别人做我们的奴隶，这就应该提醒，当你觉得他还可以应该继续做你奴隶，你就做得更错了，上帝要刑罚你的，你让他得自由。哎呦，我们做的最对一件事情就是遵照他们的神，其实也应该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吩咐，让他们得自由。我们早该做这个事，好不容易经过10个灾终于做了这件事，现在又反悔了，现在又觉得我们做错了，好不容易做对的事又说自己做错了。哎，我们真是很难停留在正确的路上，很容易偏行己路。这个心印是咎由自取的，这个心印也是在上帝安排中，他们看到环境的改变，就促使他们再起了这邪恶贪婪的心，就要开始做一件他们认为最对的事，结果是最愚蠢的事。第六节，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是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 啊，这个可能是特选的部队，精英的部队，最快的部队。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我们一再的讲这是很难听的事，但是圣经特别用这个做例子，保罗在罗马书也特别讲了，我们就不能不全权服因上帝的这个讲法和带领，神预定每件事，包括我们觉得最难听的、最不公平的、最不义的事，其实是最义、最公平的，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他一切所行的都有智慧，我们是谁能判断他呢？能论断，能不服他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就是从人来看，我们可不知道神的预定，从人来看，法老绝对不会说我是上帝要我去做这个事，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上帝，他是自己的刚硬，他自己利欲熏心，还有心中充满了仇恨和报复，就是我被他们耍了，我被我的奴隶耍了，这是人最难接受的，人最难接受，人好面子，我们华人也是很难接受呢，原来在我们底下的甚至看我们脸色的，现在我们得看他脸色，现在他们翻身了，我们这受不了，以色列出埃及他们受不了，以色列出埃及服侍神他们受不了，因为他们希望以色列总是留在他们中间做乖乖牌，继续的服侍埃及人，以色列昂然无惧的出埃及，他们更受不了，因为这些奴隶居然敢这么大胆这么狂妄啊！这都是那些狂妄的人爱面子的人受不了的，如果以色列出去还偷偷摸摸羞羞答答的啊，那埃及人还不会那么觉得丢面子，现在是很愤怒，他们居然敢这样狂妄的出去，他们居然敢向我们要东西，我们居然向他们卑躬屈膝的说请你们走，哎呀，我们因为一个小小的灾就怕成这样子。好，我们现在要报仇。第九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洗粪，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埃及人追赶他们，他们追赶，他们追赶，他们在灭亡的道上直奔呐！啊，犹大书里面有讲到说，巴兰就是这样子。其实每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越是狂妄，越是自大，越是觉得自己多么的得意，多么对的时候，他们是往未力往巴兰错误里直奔，并在可拉的叛逆中灭亡了。犹大书第十一节是。错谬里直奔，哎呀，我们跟走神的路常常是非常的慢，非常的缓，我们走错误的道路，哦，非常的任性，非常坚定，非常的迅速刚直，这都是不应该的哈。好，以色列人现在出去，法老就追他们，以色列人好好的走，感谢主，顺服上帝，埃及人来追，真是越追越接近死亡，现在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好，这是以色列开始有的哀求，其实也是他们一贯开始的抱怨。我们通常马上想到这些抱怨是不应该，是不对的，我们承认基本上来讲对神的抱怨发怨言是不对的，但是也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你前面无路，后有追兵，我们是根据上帝的带领绕远路走回头路，没想到引得他们来追我们，我们顺服上帝，结果到这个地步，哎呦，这真是上帝不对。我们在以后还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教会历史上，在自己在别人身上也常常看到，神怎么会这样带领？我们是熟悉箴言第三篇讲的，这就是叫第三章里讲到说，我儿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说是这样说，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个宠物或动物或玩物，那么能够教的会守命令，我们是很顽梗的，我们常常是自以为聪明，我们不能认定他，常常我们是认定我们自己， 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用脑筋用力气都要，但是敬畏顺服尊主为大的心只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好，现在他们开始不满了，因为跟随上帝的结果是前面无路后有追兵，他们就惧怕，他们向耶和华哀求，他们也对摩西哀求。这个哀求里面有对也有错，对就是哀求嘛，我有问题当然找你啊，我们不找我们的上司掌上属我们的上帝，我们找谁呢？但是也有错的，错的就是这里面不是全是信心，这里面有很多对现实的不满而产生的不该有的悖逆。圣经里面也讲过，每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讲到他们在红海边悖逆，诗篇有这样的话哈，这实在是一种我们很难想象的形容啊！前面无路后有追兵，发几句怨言叫做悖逆，是的，叫悖逆。如果你已经看到上帝那么多十个灾的神迹奇事，你居然还是这样的发怨言，那不对。好，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哼，这当然是一个很讽刺的讲法，死在旷野，没有坟地，我们在那里，有的时候说我们在那里活得比较好，比在旷野好得多，吃的也好，而且有 job security， 工作不会失去。对啊，你做奴隶是绝对不会失去这个工作的，虽然苦，那有奴性的人他就还真的喜欢做奴隶，不喜欢做一个自由的人呢。我们在那里活的也比在旷野好，死的也比在旷野好。哎呦，这如果一旦用到我们基督的生活，你觉得在信耶稣的路上碰到困难了，你就抱怨牧师，抱怨带你信主人，或者抱怨自己，抱怨上帝，为什么我要信耶稣？我当年信没有信的时候不是很自由很好吗？第十二节，我们在埃及期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他们有没有这样说过，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记载，但是有类似的怨言。各位，当他们有痛苦的时候，他们发怨言，他们向摩西发怨言，求摩西或上帝拯救。这个我想每个人都会，我现在好苦哦，工作好苦，但是发了怨言请你去替我们讲话，结果是更坏，那我们当然很不满意啊。这以色列也有这样的情形啊，他们本来听摩西的话，他们很低头下拜，哎呦，神很了不起，做得好，做得非常的好，哦，这么关心我们低头下拜。可是后来当摩西去跟法老讲的时候，法老就更苛待以色列人，要他们做工不给他们草，哦，以色列就觉得，哦，你们真是糟糕了，你们救我们什么，帮我们什么，我们请你去跟法老讲减轻我们的痛苦，结果你们加重我们的痛苦。这时候以色列实在还不大有一个观念，我们要离开法老，离开埃及，不再做苦工，我们要去服侍我们的上帝，他们不太有，他们最多有的就是，哦，现在工作太苦了，把环境改善改善就好了，工作18小时变成工作10个小时就好了，哦，殊不知神要我们是彻底的离开埃及。我们不要因为信靠上帝，有一些十字架的路一定有的，这对我们是帮助，是美好。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有肉体，我不喜欢顺服神，我喜欢照着自己意思去行，但是我知道我的信心告诉我，让我自己愿意被对付，被修剪，被痛痛的修剪，好叫我选择那上好的路，上好的福分，就是十字架舍己的窄路。现在他们走这个天路开始有困难了，他们就抱怨了，这很不应好，他们说不要搅扰我们，你要人家搅扰只是希望搅扰，越搅扰越好，一旦不好你就不高兴了，殊不知神搅扰我们一定就会有不舒服的时候，也不是搅扰，就是他的带领。各位，不要让我们，不要说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容我们服侍魔鬼，容我们服侍世界，容我们服侍这些罪人，不，我们记得我们只能服侍上帝。我们记得摩西，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讲的那个严厉的话，容我的百姓来侍奉我，容我的儿子去侍奉我，如果你不容他去，我要杀你的长子。 我们自己如果不让自己来服侍上帝，上帝也要杀我们。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毁坏自己的身体，神就要毁坏你。这是保罗说的，跟这里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的是一样。我们也记得，我们不要毁坏神的殿，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非常看重我们自己，不是自恋自大，而是要让上帝来使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